各位起早，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舍达生论入所之相。连续四个礼拜，其实比以前都还更详细的来解释误入唯识教观这一段如理作义思维的这一段。我们就不节前大概简单讲三段。整个唯识观在加行位就是要做三段的误入。第一个要误入一言。什么是一言呢？一言就是我们一开始用三摩地心透过闻熏习种类如理作义所设建立起来的心中对于这个道理性的一种理解，对不对？所以当你碰到任何境界的时候呢，你就会因为带的这个理解，请注意，不是去思维这个法义，法义是在平常我们闻熏习的时候就已经串习成念了。带的这个正念呢，正觉知我们现前的境界，一见就立刻明白它就是你的心意识带起的相分。我们心并不是原客观独立离心意识之外的境界，这个道理要相当快速的能够去体会。体会这些都是一言，那么一言就是我们这个念心的作用，心的作用就叫做分别。也就是说，我们眼前所有一切我们觉知的，不管苦乐或者任何的想要造作的各种念头计划，都是你今天由着分别而来的。你更该警觉的事情是，当我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这样的分别的时候呢，我会有现在这种感受吗？我会有现在这种想法吗？不会。今天早上有一个学长啊，传了一个他朋友给他的印度的旅行的照片，然后做成的 PowerPoint， 是一家印度应该算是有新等级的酒店是大陆的说法，我们叫做饭店，对吧？里面大家都会有换洗的被单被套之类的东西，他就现场拍到在河边呢，垃圾满布的情况底下，还旁边还有人大小便的情况底下，他们那边的下人就在那样子的河水旁边呢，洗被单。然后就把被单铺晒在地上，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想法，下次再去印度玩的时候，要自己带被单。我看恐怕你要带锅碗瓢盆，你要带自己的菜，你要带自己的水，for everything。他就 PS 注记一小段话，以前不知道这种状况的时候呢，被单盖起来还蛮暖和的嘛。有什么差别呢？那当然人细汉时阵，大人拢讲垃圾食了垃圾肥的，对不对？当地人怎么样呢？当地人因为从小就吃那样的，就是依着那个风水长大的，所以他们在那样子的调养底下，其实身体里面都有那个抗体了。你越没有那样的抗体，你越在那个地方旅游啊。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水土不服的各种身心状态，是吧？你如果能够多吃当地的水果啊，乃至于喝当然是干净的水啦，等等，都尽量用当地的，而不是用你自己带过去的东西，你就不会有 homesick， 不会有各种的适应不来的身心状态。我这个人的好处其实就是我从来不带被单，我也不会带枕头。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去哪旅游都一定要带枕头，因为没有他自己枕头的味道还是睡不着的。你看那个枕头有多大，开玩笑。不过后来是学会了用真空吸，把它吸得扁扁的。不过实在是很出众嘛，是吧？所以这就是误入一眼。不能对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中庸的，没有什么特别感受的，一切的对境你都应该知道，它不是客观的对境，它是你六识的缘境，是心所缘的，是事所变的，是随着事选择的因缘条件。这个境界给你的讯息就会被你解释成你当前眼前的生命遭遇，这个就是误入一眼。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正念，到不用思考立刻对一切境界都能够体会。体会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逼你自己溯回原点，去看你整个这个念头的缘起，而不是顺着你的心流去那边发生一个主宰意识，说我欲合啊，欲离啊，就很多的主张会出来。我们知识分子最容易的状况就是这样，尤其你是有一点福报、有一点权柄的人，遇到任何境界，立刻有很多的主张，对不对？这主张来自于判断嘛，判断基于你的分别嘛，分别基于你选取的知识、尝试、经验、种种的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的条件嘛，是吧？那么所有你今天的感受跟想法，乃至于你的念头决定要怎么做，都来自于这个基础。你怎么能够不去看你到底用了什么东西？你怎么可能不去检查你的前提，而在自以为合理的推论底下就认定了你的受，认定了你的想，认定了你的行，也就是你的念头主张，对不对？如果你不去检查这件事情，你就一直不断的往内啊熏什么有漏的习气，你还自己洋洋得意啊，觉得哎呀我是真知灼见，是吧？这那是你今天没有碰到不如意的状态啊，很多的苦都来自于你的福报被你用完了，无常的因缘被你遇到了，你就会马上立刻踹他一脚，说为什么是这样，以前都行得通嘛，是吗？那个你说你有没有常执呢？你有没有我执呢？那个凡事都会认定有一个独一性、自有性、不变异性，以为于中你可以做主宰，不管主宰欲合、主宰欲离，这个想法几乎是根深蒂固。老实说一句话，论维系俱生无明来看的话呢，你都要到成佛前都还有。可是我们第一个里程碑是要把分别见所起的这种我执跟法执至少要能够扶得住，对不对？因为分别见是很粗的嘛，你误入一言就是要能够帮助你在见到位的时候扶住你的分别我执跟法执。如果你是在做分别这件事情你都不警觉，你根本下不去了嘛，没有修行的后面。很多人用分别心学一切的佛法，学到后来还是变成共高我慢大外道，只是这样越有那么多的佛法知识干什么用，拿来细论分别用而已。不晓得佛法是往内心去消磨那个习气的呀，尤其大乘二乘人以断烦恼为目标，我们后文就会谈到有11种大乘止观跟二乘止观目的以及各种条件上的不同，有11项。因为二乘人急着解脱，所以他以断烦恼为目的。可是大乘人知道这一切的问题来自于分别，分别建立的是我们习气，如果不把习气的流转清净，表面上拂断了烦恼，并不代表就近解脱。大乘的看法就是这样，他直接一开始下手 就不是用断烦恼当目标的，是以清净习气当目标的。清净习气之前还有种子永拔，种子永拔之前要能够拂断现行，对不对？先拂断现行，然后呢再把你根本错误的观念改过来，然后呢还要清净掉，借由境界来磨练你的习气，磨到干干净净，磨到你的下意志，磨到你不清楚的六意识的状况底下，你心流露出来都是清净的。以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不是只求哎呀不没有烦恼的解脱境界而已。所以随着你的目标选取的不同，你用的方法不同，你看待事情的道理跟观点不同，所以没什么好比较的，也不是谁讲谁的道理有道理，那根本是打从底目标就不一样嘛，对不对？方法不一样嘛，选择了一直的道理，大家有什么好变的呢？你要选择那个，你就这样做嘛。我选择这样子，我这样做嘛，对不对？惨不高，罪不劳。虽然对于佛法来讲是一味，可是我们怎么样看究竟，这是关键因素。所以不要小看误入一眼这件事情。很多人说误入一眼只是在虚妄分别境当中去打转，不然不随妄转这件事情就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养。我们要的不只是智慧看破这个实相，我们还要这个修养能够清净习气。所以经常讲空性是一种对峙的智慧，无我呢那种依着道理的生活态度是一种修养。所以在无我对于瑜伽行派来讲呢，比较属于对于道理的一种应可，空呢比较是一种观上面的对峙。这个我们后面呢会再做增上慧品那个地方呢会再详细的去解释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过去也谈过很多，是千万不要小看误入一眼这件事情。误入一眼这件事情再深入去体会一下，其实就是误入唯有事性。误入一言是误入我们的所知相，并不是离开心意识别有肢体，对不对？你进一步就要问嘛，那他的体是什么？你以为他，你对他的那种特性的一种见解，这个见解从何而来？是他本身具有的吗？还是你赋予给他的？既然不是他，不是离于你心意识客观独立实有的，那么就是你赋予给他的嘛。所以你误入一言之后，立刻就深入去体会唯有事性。它的体是你赋予的嘛，是你个人的一种见地嘛。你不要说我没有主观，我没有情执。Who said that? 谁敢保证你没有？你会看成那样子，都是用你已知去推未知来的嘛。你用你已知带来的不是成见就是情执嘛，还有别的吗？体既然没有他自己的，那么他的体是谁给的？我给的嘛，对不对？有什么好跟别人变的呢？每个人都各说各话而已啊。所以修养来自于愿不愿意听懂别人的意思嘛，对不对？就自己以为我懂了别人的意思，就开始大声疾呼我的意思是什么，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我们成人世界的沟通就来自于这个问题嘛。小孩子还可以各玩各的，大人就不准了，对不对？一个人啊，里面的鸡一定要打架，上管的要跟上肉尾，这样等地一定要非常清楚才可以。佛法从这些共世间基本的修养从这边下手，这个善恶分别智如果起码都没有，对不对？不学佛的看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价值？你不要动不动就拿那个论师那一套的辩论的观念来谈做的这些事情，都还是后话。 不要以为你在破邪显正。那个邪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分别。分别其实老实讲，它不决定是善恶，可是一切善恶都由它来创造，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另外去思考的。我们这几次讲那么多次，好像我们分段讲合起来讲，我们有离相观，有合相观，其实最重要的是合相观，把它合起来，把我们四寻之观引发四如是智的明示自性差别要合起来看，整个合起来得到什么结论？一切的境界，我们没有离心外的自体，而他的自体是什么？自己的四心。那么离心意识的自体没有，他的体是我们四心给的，四心能够给到他身上而让他具有吗？啊，如果会这样子的话，我话术也跟挡啊，我讲一个火，嘴巴会烧起来啊，对不对？妙老最爱讲的，这里有条龙，龙就会出现吗？名言会创造事实吗？所以连你的唯事事哈，唯有事事，唯有事性，你赋予的这个意义本身，你不会因为你赋予意义，你所要赋予意义的那个对象就自动拥有了那个意义啊，不会的嘛。所以这个好像你的唯事的这个体啊，也是视为是好像有那么回事。当你以为有权柄的时候，人家顺服你，你懂我意思吗？当你是某一家公司的总裁，你在你总裁的大楼里面，所有人都听你话，对不对？大家一块去郊游，好不好？去爬山就好了。遇到一个陡坡，你下不来，对不对？你敢用总裁的命令让别人背你吗？除非你认得他是你公司的员工，对不对？你回去可以宰他，否则他甩你啊。所以你的权柄来自于约定俗成的一种有为法，是在一定的范畴条件下，以及预料级别后果的知识来决定我这个因要怎么做，是不是这样子？并不是你的因性本来自然一向常有这样子的权柄，是不是？你权柄自然有的吗？一向有的吗？没有条件存在的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三个道理是一件事情，只是你误入的深浅，你愿意承认多少而已。前一点讲都是你的分别嘛，不是离心意识的体嘛。进一步再体会，它体是谁？我赋予的嘛。我赋予它会成真的吗？还是假的嘛，还是假的嘛。这个时候就容易停在一个虚无的状态底下嘛。请注意，大乘的理论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谛真理，圣义谛，叫做法无我性。法无我性，很多大乘的经典都讲叫做真空妙有，很多人就不太喜欢。他说空就空了，干嘛还要妙有一下干什么？妙有就是心的功德，善的作用。华严经所讲的善用其心的结果。请问你纵使修空正见，是想达到没有烦恼解脱涅槃的状态，请问你维持一个完全没有烦恼而无所作为的心干什么？你守住这种完全的清闲而无所作为干什么？请问你具虚陀的阿罗汉还会找用他的天眼呢？法眼、慧眼去找到有缘的众生、根舌的众生去度他啊，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个故事业？是不是故意去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可以度嘛，对不对？他何必多此一举呢？那个就是大乘所讲的妙有，难道二圣人不谈这个东西吗？只是这个愿广狭长远大小差别而已嘛，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这个愿哈？这个愿黑偌久嘛，对不对？啊 ，cover 多少人嘛，对不对？你愿不愿意用不同的方法嘛？就在时间的久远，涵盖众生的多少， 还有你用的方法的权变上，三个要素决定你是哪一称。一个没有烦恼的心不就恰恰用吗？没有这些清净的作用，你修解脱干什么？请问你只是那么处在一个无为，无为解释成无所作为，这个叫无为吗？显然不是嘛。所以体会以上的道理，就是为了让你的心能够有清净的功德，对不对？大乘把心本来具有这种作用叫做佛心，叫做法无我心，叫做圣依地相，叫做真空妙有。那不过是啊，汉文化一种名词上的形容罢了，你计较它干什么呢？知道它要干嘛用嘛，懂其标月子的作用嘛。汉文字本来就是一个美学嘛，你跟它斗什么斗呢？有什么好斗的呢？从人生，从一个修行者对于一个社会的责任，对于同样对这个离苦得乐的道有意要的人，你到底有什么想法？你整个修行的计划是什么？什么是你关切的事情？我不贬低任何修二乘人，我都劝他们好好赶快修成阿罗汉。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你所谓的空心正见再来沟通，不要在分别见底下，大家都还没有悟到，去那边争得你面红耳赤，没有必要了，对不对？个人赶快修个人的。这三段误入，说起道理来，哦，误入遍地所知，误入依他起，误入为与人死。对了，这是道理，闻熏习道理上是这样分段。可是真正的误入就是这样，你对同样这个道理，一次思维、两次思维就越来越深嘛。就像你刀越磨越利以后，白白这样一刀的爪，对不对？切下去的速度就变快了吧？你要经过100张纸的距离嘛，这距离没有变嘛，对不对？切下去就变快了嘛，所以你经常要磨刀嘛，不是猛切嘛，不是比赛谁切的多嘛。修行是要磨刀嘛，不是跟谁辩论的多次嘛。你到底辩倒几个人？辩倒几个人？再生的人还是有机会跟你辩，对不对？你是越来越老，人家是越来越厉害，就这样。你不好好磨你的刀，请问你这把刀干嘛用？所以我们先停在这个三段误入的地方，误入一眼，误入唯有四性，误入这个四性也是相似假立的，对不对？这好像都很虚无哦，好像都是比较遮哈、哦，比较遮表，它其实不是负面的。它其实是要换来你心更有一个空间。白云长老讲的，在你的受跟想创造时间，创造空间，在你的受运跟想运中间创造时间跟空间出来。修行在这里，一旦警觉我有这个感受，你就可以用想法调整你的感受，对不对？改变想法就叫转念，转念就叫清净所缘，清净所缘久了，你的习气就会不习惯一直在五蕴的受想上，你就会习惯一直在道理心上。什么道理呢？人空人无我，法空法无我。如果你够熟，直接就一直在法无我心上，以原教的道理误入甚深。不是说道理向他管，不是讲的妙，讲的空，讲的高，讲的远，跟讲没有关系，跟你真实的误入，跟你能够做出来的功德，这个有关系。我们谈这个东西，那个描述性的形容词不重要。我经常讲佛经论里面呢，名词跟形容词不重要，副词更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动词。叫你去做动词要你做的事情，名词是个假名词，是它不重要嘛，说穿了就是自性空嘛，阿弥陀佛。 形容词副词都是分别嘛，分别名词叫形容词，分别动词叫做副词嘛，你们学古文法吧。名词本身无自信，你以为有嘛，体是分别嘛，你对于名词跟动词的状态给予一种假立性的自信差别想，那就是一种假立嘛。唯识观就叫你这样子看嘛，这种看是我们闻熏习如理作业已经想熟了，这个正念已经非常强了、啊、这个正念要相续，保持这个正念能够相续，这种正念正知热诚而入，我经常讲就是这个修止观的力量，就是这个你身心就一直处在，把你今天的高度处在跟佛一样，随时随地就会去想佛在这个状态底下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看，他会怎么说，然后怎么做。你还是凡夫的时候学佛，成佛以后学着用佛去体会众生，从因到果都是这条路，没有迂曲的，滴滴行。好，这个思维善巧大概清楚以后，大概清楚以后，今天开始要跟各位来说明道次第。道次第，白板上就干脆把五位道次第呢，给各位一次都写上去了。好，我们先看到课本的481页，我们从这句话开始接轨到道次第上去。481页这段文呢，他说：如是菩萨误入一言是一相故，误入遍历所知性啊，重点在误入一言是一相，但好像有那么回事，其实根本没有体相，对不对？这是第一段。第二段，那他的体相是谁呢？唯识嘛，是你的识给的嘛，所以第二段误入唯识故，误入一他起性。那进一步怎么警觉这个唯识性还可能是假立的呢？这要靠圆成实自性觉了。于是他这边就问了，云何误入圆成实性呢？前面如果已经灭除了一言闻熏习种类，就是已经灭除了一言，一言是假的嘛，然后呢也灭除了谁？灭除了唯识之想，这两段你从闻熏习种类知道一切是一言，你又马上深刻的警觉到它是唯识所赋予的想法，你的识给予的想法，尔时菩萨以浅意想，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待会会讲的无意人，唯识无意，你知道体是唯识，相无意，那么一切事意啊，无容得生，好像有那么回事的那种自心见，你就不会起了，你就不会起了，这个叫做法无我心，那个自心见不再起了，叫做人无我心。可是离言法性可得，那是法无我心，你这种警觉有，这个叫做离言、啊、这种就离开你的标业者去体会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能讲的能做的能修炼的能观去对治的都是一种有法，对不对？你把那个有所执看成虚无，对不对？知道它是虚妄分别，怎么虚妄分别，那么看破就要放下对它的执，对吧？但是当你看破放下执的同时，心却能够空出来，心却能够空出来，空出来之后呢，你就有了抉择智，到底要怎么样善用其心，那叫做法无我心，那叫做法无我的真理。所以故是为是亦不得生，是为是亦不得生，也更进一步要讲一件事情，什么？那既然都是做梦，你为什么不做个好梦？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净佛国土的大梦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批评净土的事情，而去在人间事上面继续去玩弄你的虚妄分别呢？直接根据柏拉图去设计你的蓝图，去完成你的计划嘛，对不对？ 所有跟你计划有违背的，就是你今天要去调整的对象。所以是为是亦不得生，所有错误的观念都不需要你自己去 defense 它。佛法并不需要 defense anything， 你去防卫什么？你有利剑才需要防卫嘛？佛法不利剑嘛？佛法只是不取邪执，就是这样，他只是叫你不取邪执，用负面表列，这些邪执你不有了，你都没有了。没有限制的都可以做吧，不是更自由吗？你接受一定大家的公所约定，对不对？共所了之的约定，把这些纪律做好了，你就有绝对的自由，就这么简单嘛。所以当我限制你哪些，没有限制你的，就是你可以发挥的部分。那天我在我的脸书上引了海上钢琴师的一段话，有一次他真的下狠了心，因为他要去追他的女，看上了一个女孩子。他走到那个船桥那个地方，准备要下去的时候呢，他害怕。他说：“从我的船这条楼梯走下去，那个城市无边的宽广，我要到那个无限没有涯、没有边际的地方。”他发觉他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人点了灯等他，没有一餐饭热热的有人陪他吃，他发觉他走下这个船他是孤独的。而在他船上呢，他是那个船上的钢琴师，钢琴师那个钢琴只有88个黑白键，他说我的法界虽然只有这么小的88个键，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是无限宽广。为什么？熟嘛，对不对？熟嘛，我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我是自由的，我在无限的涯际当中我是孤独的。我做什么选择？人怕孤独啊，喜欢待在自己习惯的领域里面。所以最后呢，那个船报废了，整个爆破的状况底下，他也不下船，宁可随着这个东西死掉。所以这好像啊，无容得生，亦不得生，好像都是飞飞飞，对不对？不无空飞，佛法好像很多字也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只有不无空飞可以转嘛，因为你以为有，所以才用不无空飞去怎么样去遣它的执嘛。遣完以后，请问心是不是应该得到一种自由才对？是吧？这你去体会就知道了嘛。像以前我们在做舞台的地板训练，光是一只手就要做出好几种表情，你要去创造它。右手做完了表情换左手，两手做完了之后呢换头，头做完了换身体，上腰部，上腰部做完的话换右腿换左腿。每一个肢体的每一个部分，如果你能够去操控它，你要在一定的条件底下做出无量种变化。你是不是接受那个条件？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假立嘛？在因缘假立的情况底下，却能够在它有限的条件底下呢，做无限量的变化。那无限的变化，有谁要告诉你怎么做吗？不需要人家照顾，我只要跟你讲哪些条件你必须要符合，对不对？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用你的主宰意识说一说一，说有说无，不需要。因为你今天能做什么事，是依止于这些已知的变相才这么做的，所以你所有能做的事情是无自性存在的，你不应该在后天赋予它任何的限制，接受它一定的条件的规约，就这么简单。而且它是不是盲信，是用智慧的去接受，去观察，然后接受这个事情。所以由是因缘，你就可以怎么样呢？住一切意义无分别名，这个是负面的，对不对？你不会意就是你的境界，你的生命遭遇，你在一切境界当中就怎么样呢？不会依着你的成见跟情执分别它是不是有无垢尽生灭来出等等， 中观叫做八部中道。当你离开一切分别见的时候，这一切的有为都限制不了你，你可以得佛菩萨的大自在。所以他说，从反面上来讲，从法无我性上来讲，于法界中便得现见相应而住，你会看到无边宽广的可能性，你会看到无边宽广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你不会受限于能缘所缘，所缘就是境界，能缘就是你的观点，你不会受限于境界跟观点，不会，你不会被你的成见绑住，你不会被境界绑住。观点到哪里，境界就有可能变化成多少，但不是你自己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它还是因缘生因缘灭，无自性的假立，这个是绝对的事实。这个就是平等，平等所缘能缘，所缘就是境界，能缘就是观点立场。你知道这两者是互相关带假立的嘛？对不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是不是这样子？而转念有无限种可能性，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就有无尽的变化相。在无自性假立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这么宽广的功德，你这种智慧就现见相应，这个叫做悟入圆成实性。圆成实性不是拿一个死板板的道理硬去套，否则如果你用一定的道理去套，怎么可能圆满成就真实呢？圆满成就真实只有接受独一无二，每一件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你不能用任何情执，不能用任何成见去限约制约它，不行的。你要离开一切的制约，独一无二的去看见，然后跟它相应。现见相应是只有面对因缘生灭无自性假立的这个法界唯一合理的方法，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获得最宽广的自由，不是吗？这就是悟入圆成实性。圆成实性不是一个什么高妙空无的道理，它就是一种可能性。当你绝对做到不以自性执限约自己的时候，不以自性执去触恼别人的时候，你就有无限宽广的可能性，不是吗？这种体会啊，不是你用任何学术的意见可以去体会的。当你真的有个计划，有个蓝图，无私无悔的一生一世乃至于生生世世奉献下去，你就自己可以知道，只有这样子才不给自己的学习做障碍。怎么样，错了就学，不会就改，错了就改，不会就学，不给自己的学习做障碍。只有这种心情，只有这种态度，只有这种观察慧。而这个过程当中，就智慧边来讲，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请翻到4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先看这行。此中意取，这行要画起来，于一切意总向源自所缘境界，就是要去建立这件事情。在哪里建立？于一切意，一切意就是所有的生命遭遇，你要面对你的所有生命遭遇，